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53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3号，连假的前一天。好，我想全台湾的听众朋友一定都非常有感，就在今天早上，应该大概8点左右吧，发生了超级大的地震。那也希望古惑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很平安哦，因为这一次不管搭捷运啦或是开车在高架桥上，据说都吓到，都晃到一个夸张恐怖。因为当时我还在家还没出门，对，我是立刻跑去把门打开，然后就听到整栋房子叮咣叮咣叮，然后听到邻居都在屋子里面尖叫啊，或者是哎呀怎么会那么夸张那么严重，这个比921还夸张，可大家都不出来，我在门口等看有没有大家要开门出来，大家都在房子里面没有出来。好，那总之希望大家平安，今天的地震应该也还没有被命名啦，不晓得要不要叫做403大地震之类的。
有可能吧。
好，那不过其实昨天晚上美股有很多的龙头股就已经下跌了，包括说像苹果，对不对？又在破低。那 NVIDIA 有人调高目标价，但它反而跌。那特斯拉更不要讲了，因为它公布的交车数量比去年同期还要再衰退，都是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在昨天的美股已经表现了。那台指期的夜盘昨天其实也下跌不少，所以今天的台股反而在地震之后相对是抗震呢。韩股跌了1%多，日股跌了快1%。台股反而跌了120几点而已，真的是叫做相对抗震，这个是一个世界强的一个状态哦。尤其今天 AI 股反应非常的好。好，那我们就把台股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交给一位很年轻的，因为我问他921他几岁，他说他5岁。好，我们的股期双分析师纪伟明小明同学。
赵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因为小明同学今天被我抓来录 podcast，本来我是要找汉伟，有没有？后来想说，小明同学好久没有来了，对，我就找小明同学。可是后来等小明同学到的时候，我就想，不对啊，可能本来要跟他回忆一些921的时候台股的现状，有没有？但小明同学没有办法回忆啊，
完全没有印象啊，
他没有印象哦。好，其实当时我也还没有接触到台股，对，但是我离这个还是比较近啦，跟小明同学比起来，对不对？所以大概会知道那时候的台股应该是隔天开盘就是重挫的状况，对，而且因为我比小明同学年长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说，例如说通讯那时候就断掉了，电视好像也不能看了，我记得大家是围在一起，学生们一起在听广播，哦，对对对，所以那时候的恐慌感是很大的，就是你会觉得，哎，怎么你联络不到中南部的家人？对，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台北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有一两栋大楼那个时候倒了。其实在市中心有大楼倒，就东兴大楼，也是蛮震撼的啦，也是蛮震撼。那我觉得这一次给我的感受就是股市照常开盘，然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讯号延迟，各个基础设施或是我们人的心都变得坚强了，然后科技也进步了，甚至我都怀疑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今天 AI 才大涨哦。
应该说是对这个地震的话，说真的我早上有被吓到，那我早上起来地震完以后呢，那个手还在抖，因为人生中没有真的体会到这么大的地震。
你住在几楼？
我住在4楼。
哦，那也还好，
就已经算还好。可是呢，因为921的时候我没印象嘛，当时你说5岁我还在睡觉，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921到底摇得有多大力。
对对对。
那今天早上这样子一摇发现不对，地震原来可以摇这么大力哦。然后呢就是你说结束了以后，那我们很紧张在想说会不会有余震，但是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因为你说早上7:58地震，那大概我8:01回过神来，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啊，完蛋了，今天好像要开盘，那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以后台股开盘会不会就是这种万股齐跌啊。
对，我也有 在思考。当然台指期是先开盘，
对，
但台指期开盘我记得就跌了大概150点左右，
150点，然后盘中大概跌了快200点。
对，
说实话比我想象中还要少蛮多的。那我自己归纳起来啦，一方面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地震对产业的影响，再来第二个的话呢，我也蛮认同赵华讲的，应该是在我们的基础设施上，你过去的这些地震一定会在这些建物的结构上面改良，所以我们从灾情来看的话，很显然的，虽然我没有经历过921那样子的震撼，但是数据上很显然的，你说倒掉的房子也少嘛，然后伤亡呢也很平安的，大家就是人数不多，所以呢
目前知道的是不算太多了。当然花莲有 有几栋楼倒了，
对，
在抢救中，
对，
当然也希望里面不要有这个太严重的伤者，
对啦，大家都平安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以伤亡数字来讲的话，跟921真的是天差地别。所以今天股市的反应的话呢，我认为也算是蛮合乎情理的，因为就是大家摇一摇吓到了以后，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损失，至少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上，那你说捷运停很久，高铁停很久，这个当然是带来不便。不过呢，我认为在整个硬体上，你说没有倒房子，然后在通讯上面大家也可以互相报平安，那心里当然就会比较安定嘛，不会说哦，我在台北，我还要去担心台中的家人有没有怎么样，那赖打开讯息传一传就好了。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整个股市的情绪相对比较稳定，那就没有什么恐慌的情形发生。不过当然也会有第一时间会有问说啊，那地震概念股是什么？
对，今天一开盘，中钢构率先涨停板，然后重友电梯涨9%，我觉得这都有点 crazy， 有没有？
大家应该也是开始很习惯这种事件交易，一旦事件发生了，那好，我很害怕。然后我朋友真的是早上第一时间，老师，那个今天有什么地震概念股可以做？我就说你有什么毛病啊？
有什么毛病？先去关心有没有人受伤，好不好？
对啊，但是呢，可以很显然的感受到说，其实股市的情绪，大家呢，在地震完以后，第一个反应当然啦，我们先确认平安。第二个就是想说有没有赚钱的机会存在。
好，那我们比较有良心，因为我们是东森财经嘛，所以财经台同仁马上就是先了解竹科、南科，就各地的科学园区跟工业区有没有上市柜公司传出灾情啦。对，那当然台积电，我想是重中之重。台积电确实有停机哦。那我有看到坊间有一些金融机构抢先就预估台积电可能的损失，其实这个我觉得没有很负责任啦，因为第一，公司完全没有证实这样的金额。第二，据了解台积电内部正在统计中，因为不是没有损失，绝对有损失，有晶片可能破掉，然后也有就是停机的问题，还没有复工的问题，所以还在计算中。那我看到坊间报告是说6000万，是不是？
对，6000万美元。
哦，6000万美元，我有比较了解的朋友是说可能会超过一点点这个数字啦。对，有点流年不利，又涨电价了，然后遇到大地震。
在这个数字上面的预估，我认为只有台积电能给我们真实的答案啦。那当然，你说这一些网络上面或者是 LINE 上面大家流传的讯息，一定就是为了要博眼球、抢第一个嘛，然后会让人家觉得说有在持续的追踪。但是呢，我认为
据说发报告的机构也不否认，
也不否认，
也不否认，就是他们是为了抢眼球
啊。当然啦，这个大家都是抢第一时间。那确实，他也真的有达成这样子的效果啦。不过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这个数字还是参考参考就好。那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台积电的这个营收一定会有冲击，可是这个冲击的规模呢，要怎么去做计算？我们从台积电上次给我们的财务预测，单季的营收大概是180亿美元，所以换算下来一个月的营收就是60亿美元。那我想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就是停机个一天，或者是停机个几个小时，再用比例去换算。可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其中一部分是，这些不管是破片也好，还是它的营收的损失，到底来自于哪里？第一个最直接的，一定就是你的这个晶圆要报废嘛，那会有破片，因为你在制程的过程里面，任何的晃动、任何的外界干扰，都会对生产的制程产生影响。
是，
那你这些制程一旦影响你晶片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不良，那这颗晶片就要报废。所以你晶片报废，这个就是最直接的费用。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呢，你今天机台那些都是精密仪器，一旦你经过晃动，你那这些应该说是这些地震一旦来的时候呢，那你的机台的参数就会跑掉，因为你的位置会偏移。那你原本呢，你可能要去做蚀刻，或者是你要打光的地方，它位置我们肉眼可能看不出来，但机器一打下去呢，你晶片呢做不做得出来，马上就知道。所以一旦这些地震发生以后，所有台积电的工程师啊，应该都要进去调这些机台的参数。而且一调，它又不像我们电脑开机我设定几个数字就好了，他们在调这些机台的参数的时候呢，他们还要边去做测试。所以呢，这些停工的时间，这些机台是没有办法进行生产的。那当然对于营收的贡献呢就没了。所以在营收冲击上面的话，不单单是呢它的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它的营收的产生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能力也会跟着往下掉。所以呢，大家在评估说这个地震对台积电的冲击的话呢，不能只用说它到底坏掉多少片晶圆，你要连它停机还有后续复工到底要花多长的时间也一起考虑进去。
好，那当然因为台积电今年我们知道预估的获利是非常 亮眼的啦，这些都比较像是小的插曲，不到致命的程度。当然今天台积电的股价是下跌的，但是其他 AI 概念股的股价就相对是强势的。所以这边的话，我不晓得小明同学认为这跟辉达被调升目标价有关吗？但辉达本人没有涨，辉达本人没有涨。台湾当然比起辉达的涨幅，我们的 AI 概念股并不能算是涨太多，但有一些奇妙的现象，例如说双红今天再创历史新高，到了800块以上，跟华晨一样但是它远远的超车奇红，就会让人家有点不太理解，因为两家应该都在一冷散热上面有拿到一定的订单，而且更多人说奇宏搞不好是相对领先，但双宏却大幅超车。再来是广达创高之后是稍微休息一下下，但是伟创跟伟影来了，这个母女党还是父子党来了，开始往上攻。所以今天的 AI 概念，你觉得你看到了什么样的端倪？然后我们是应该去追强者恒强，还是要等落后补涨？
AI 的话，我们先从今天的这个伟创跟伟影来好了，因为毕竟股价比较强势嘛。那伟创说真的也很久没涨了，前一波带头攻击的是238的广达。那我认为啦，其实在 AI 概念股上面的话，投资建议我们还是不鼓励大家追高。那因为就像我们在好久好久以前录 Podcast 的时候有聊过，为什么我们会去看伟创，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基本面会给它支持，它的评价我们就说了，你一年赚多少，你一年赚6块钱的公司，那你 AI server 给15块钱的本益比，90块就是地板。那在这个数字的评估上面，我认为它这个 EPS 今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 miss， 就是你了不起变赚7块左右。所以呢，现在的股价会走到哪里，会不会过前高，我认为就是看市场愿意给它多少的本益比。那再来比较有趣的应该是伟影，因为伟影在今天就在大地震之余莫名其妙就攻上了涨停板。那大家会想的是，是不是伟影又拿到了什么新的订单，但其实我觉得啦，还是一样的观念，他们在走的都是这一个基本面的评价在做支撑。因为我有点忘记我有没有分享过说伟影大概今年的 EPS 就是100块钱到110块，所以我们一样给他20倍的本益比，2000块算是一个很合理的价格。那伟影呢，大家如果有去看 K 线图，然后会发现他们前面就是一连串的修正下来，那这个修正就是当然资金呢跑去其他地方，可是公司的价值一直存在在这里。所以伟影今天当然一方面也是受惠于说外资有出报告，那伟创也是外资有出报告，所以呢他们在前面广达先领涨完了以后，资金自然的会想要去往一些还没有涨的股票去看，那这个时候呢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它就会变成是第一个受惠的。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伟影跟伟创带头的涨上去了以后呢，其实它是在暗示我们的是，第一个呢这种股票呢要追大家要小心一点，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应该要延续着前面的逻辑一样，那这些涨上去的股票呢，我们或许可以再停看听一下，去关注那些还没有涨的其他的 AI 股。那这个应该是我对 AI server 的一些看法啦。
好，但是你说还没有涨的 AI 股啊，例如像今天秦晨对不对，做机壳的也算是跌升以后来一个比较明确的反弹。那伟影虽然前高之后2500多块跌下来，今天一根算收复了大半失土哦。好，那还有哪一些叫做还没有涨的 AI 概念呢？像小明同学上次来跟我们讲机器人，结果这个所罗门就没有提过了。好，有啦，中间有稍微休息过啦但是现在快100块了哈。
对，
好，好像就是叫强者恒强，弱的就会一直在那边晃来晃去。像伟创真的整理超级久，像秦晨这种的也算是二线，就也整理超级久。
对，
那更不懂就是奇宏，奇宏不太能算二线啊，
他不算，他是第一线
的。对，他一线，那为什么奇宏会跟双宏差那么多？
我们对，因为刚刚也有讲到散热，我们聊一下散热。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在300块钱讲过奇宏？
有，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想特别问你，那时候奇宏是超车双宏的。
对，没错。那当时的话我们也是认为奇宏的股价一样啦，我们从基本面出发，所以它的这个估值看起来就是有上涨的空间。后来涨到了600块，等于股价已经翻了一倍，那你用本益比来看30几倍，可是当时的双宏股价就比较弱势一点，它没有奇宏这么强势，虽然也有跟着涨。那在这一波的话，投资朋友去看会发现外资是连续的卖超奇宏，然后呢转过来去买超双宏。
有看到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吗？
这个的话其实我认为啦，就我自己现在掌握到的资讯，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必须很老实的跟大家讲。可是我们单纯的去就这一个他们的营收贡献来看的话，事实上奇宏拿到的不管是在一冷三 散热也好，还是在这个 server 就是伺服器占它营收的占比也好，都是优于双红的。
而且不止外资哦，投信也是哦，投信一直在加码双红，可是一直在卖七红，是要换股做账吗？实在是有点不知道看到什么事情哦。
那其实就是主要来，我觉得还是股价位阶上面的落差，因为前面你旗红先涨，涨得比较凶嘛。
对。
那你涨上去了以后，逢高的话，大家也会觉得
获利了结。
获利了结。那你双红前面毕竟涨幅没有人家这么的多，所以它就有一点落后补涨的空间。但整体来讲啦，我认为整个散热族群他们的联动性都还是很高，而市场的资金很喜欢的就是那种镁光灯打在那些股票身上的这些公司。嗯、所以前面就提到了阿伟聪为什么不涨，它不好嘛？没有，因为它身上没有镁光灯而已啊、嗯、那旗红跟双红散热第一线，然后呢每一次新闻出来都会说哦，我们新的晶片，我们新的伺服器的这个 TDP 热功耗又增加了多少，所以我们要从气冷换成这个液冷，所以各种的题材都在帮助这些散热的相关的族群跟产业让他们重新登上舞台，那资金自然就会涌过去，那股价就会有表现的机会。
嗯，好，但是如果以小明同学的风险管理来说的话，会比较倾向不要去追这么强势的，而是回头去看，也许现在它有一点点被错杀或低估的。像旗宏今天其实投信就买回来一点点，但它的涨势就还是不如双宏，双宏是一度锁涨停打开，旗宏是涨上去以后后来收盘只涨2%多。
嗯哼哼，
对。不过我的个性也是这样，我会去看如果散热这个题材还要继续发酵的话，可能我对旗宏的兴趣反而会高一点。
对，因为找一些位阶比较低的股票做就还是会比较安心一点啦，一方面也是要过年假了，那一般投资人就不想要爆股过年嘛，所以你说有一点获利调节的卖压或换股操作都很正常，这也反映在成交量能上面。那有没有一些是还没有涨起来的，或者是市场现在还没有注意到，因为那个镁光灯还没打在他们身上的？
对，
其实我认为有，那今天新闻也有看到，我认为在特别是鸿海最近涨很多。
对，
那你说鸿海旗下有没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股票，或者是就是泛鸿海集团的？
泛鸿海集团你觉得看谁比较顺眼？
我现在自己如果以 AI 这个族群来看的话，我觉得4958的臻鼎 KY 其实不错。
好，小明同学果然是基本面的
真的吗
忠实信仰者。因为臻鼎 KY 以前的获利能力也是很不错，去年弱了一点点。
对，
但是今年我想如果鸿海在 AI 上有所斩获的话，对臻鼎 KY 也会有所益助啦。
是，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频道以前比较常讲的大牛股是像瑞仪，其实臻鼎 KY 就会有一点点像那样，就在某一个领域它其实已经做到世界就第
一
大了。
对，没错，
可是获利再怎么稳定，大家给的本益比可能就10倍15倍，就大概这样的水准。
对啊，
当然臻鼎 KY 我觉得它去年的获利是真的相对是比较差，这还是要强调。那我有看到有人跑来留言说，那瑞仪涨到170-180了，还有那个价值吗？那我也曾经在 Podcast 讲说，瑞仪现在这个位置我只会想到要卖，我不会想到要买。这个很坦白跟大家讲，可是它会不会跟群光一样飞到天上去，我真的不知道。
对，没错，
我只是说就我的价值来看，那臻鼎 KY 如果它今年的获利能提升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是一档就是比较蒙尘的，大家还没有给他非常高的评价的一家公司。
对啊，因为臻鼎 KY 会去看这间公司的话，我们真的是从基本面出发啦。那也像赵华讲的一样，去年的获利确实是比较差，
对，
可是在今年的话呢，他的这个获利数字会比去年明显成长，在后年的时候2025年的时候，这个成长幅度又会更大，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资讯。那他的优势在哪里？第一个，他当然是因为鸿海转投资的第一大的全球第一大的 PCB 厂哦。
对，全球第一大
对，不要觉得它没涨就好像它是一个小咖，它是全球第一大的 PCB 厂。那大家也看到了鸿海这波涨这么多，最主要就是受惠于 GB200 的这个题材嘛。 GB200 呢的公版是由鸿海来设计的，那公版由鸿海设计的优势在哪里？因为你的这些集团的子公司就能够先知道公版的规则，我就可以先送认证。那臻鼎在做 PCB， 那当然也包含了像是 AI server 里面的 ABF 啊、HDI、PCB， 这些都是它的业务范围里面。所以我认为以臻鼎 KY 在近期它才刚从那种完全没有涨的那个位阶才刚上来，那这间公司你以基本面来看的话，其他 AI server的概念股能够给到20倍的本益比，凭什么它不行？所以呢，现在反而回过头来看这些呢，可能刚刚发动的或是还没有涨的基本面好的股票，会是我认为现在比较好的选择。
嗯，啊，还有就是最近的话，在公布3月营收了啦，对，大家也可以练习看一下。我觉得小明同学做一个教学好了，因为3月营收出来，你就可以拿到第一季的营收。 好，然后第一季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因为第一季对于很多公司来说是相对比较淡的一季，对，少数当然除外，你还是要去看它过去的一个历史，可是以科技股来说一二季是比较淡的，那如果它第一季就能缴出一个不错的年增率的话，我觉得它在今年就有一个好的第一季开始，那加上第一季大多数的重量级公司都会开法说，也会有一些今年的预估，等于说如果它第一季营收就有成长，假设 10%， 它告诉你全年可以成长 20%、哦、其实我讲的是台积电啊，那你就可以预估到哇，那接下来二三四季可能会季季好，对，大概会是这样一个态势。
嗯哼，那我们也教大家简单算一下怎么去估三月营收啦，因为很快啦，在我们这个清明连假过后以后，那这个三月营收大致上就要全部公布了。那我自己个人很简单的算法，我们在没有任何产业的基础跟资讯的情况之下，你就很简单的，你把一月跟二月的营收数字加起来除以二，把它当作三月份的营收。它这个建立的基础是在于说呢，我们认为这间公司它的营运状况不衰退，就是最烂最烂就是跟一二月持平。那因为你一二月的时候呢，往例都是有过年，所以你不能只看二月或不能只看一月，因为他们这些公司营收的认列方式有可能有不同。所以像是去年的过年我记得是在一月，今年就是在二月。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两个月份包在一起看，那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估三月份的营收，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到了一个预估的 Q1 营收数字。下一步呢，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去跟去年的 Q1 营收去比，你会得到一个 Q1 对 Q1 的 YOY。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去算算看说，诶，有没有哪些公司今年的第一季比去年的第一季更好。那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大的方向，至少我们可以把那些很明显的营收很烂的先排除掉了，剩下来的你已经拿到了很多营收数字是漂亮的，预估是漂亮的，再加上呢，我们近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产业，你再去从这些产业里面挑出那些在大家台面上面比较常看到的个股，那你基本上你就有一份口袋名单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完全不需要你对产业有任何的认识，不需要你去 call 公司，这些资讯都不需要。那么再来除此之外的话啦，我认为在这些营收年增率，当然也不能说越高越好，因为你去年有些公司真的很烂，所以大家在看这个数字的时候呢，一方面你已经有了一个自己心里有底，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去看看说，在接下来这些公司里面，我们刚刚已经有一份口袋名单了，这些公司里面有没有哪一些，例如说像 AI， 我们就很明确知道它今年数字还会在成长，代表什么？这个实际公布出来的数字可能就会比你估的还要更高，所以我们就一层一层的滤网筛选完以后呢，那大家呢这份口袋名单，我相信剩下来的股票不会太多，往这些方向去做布局的话呢，我想它是一个大家可以参考的交易策略。
而且其实三月营收如果结出来是状况好的，股价马上反应，
对，
因为现在的市场在20000点以上，所以大家需要基本面支撑，真的是，就是除了题材之外，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题材像机器人好了，它在涨的时候，说实话，或是像神盾集团，它比较是题材面支撑，包括像今天的系统，
对
对，好，这种是题材的，不列入我的门的特别考量，对。就是大家喜欢题材的话，请追随题材猎人，没有了。好，但是呢，它现在如果有基本面结出来，会让市场格外有信心。我觉得市场现在信心是很奇妙的，只要你告诉我你的成绩有结出来是好的，我就愿意赶快去加码你，尤其是如果你的位阶还不是那么的高的时候，我觉得在投机股的映衬之下，有基本面的股票也是会被青睐的，尤其是大家会觉得买起来比较放心。
因为很多的股票既然前面涨得这么的凶，那包含了我认为其实最大的功臣还是台积电跟鸿海啦，因为连台湾这些这么大间的公司，那以前的大牛股，他们都能够经历所谓的本益比调升的这个阶段，那其他股票这种母鸡带小鸡的效应之下，那其他股票当然也有享有所谓的本益比调升的空间。那市场上要经历本益比调升，你一定需要什么？你一定需要有好的数字嘛？我公布出来我的营收年增率，哇 60%， 哇 100%， 比去年还要成长的幅度这么的大，那你故事就有了，这个时候市场呢就会开始去做梦，有信心，那 资金这么的多，那些你说很多获利了结完的资金，难道他们就要去休息了吗？我认为不会，因为人性都是贪心的，那外资法人他们也都是要去拼这些绩效，所以他们势必呢得将这些资金继续的放在台股里面，差别只是他们要放在哪里而已。所以在这样子的逻辑之下的话呢，那当然呢，今天只要有任何一间公司的营收一公布出来，发现呢这个数字呢，哇，这么的漂亮，这个梦可以继续的画下去了以后呢，那这些资金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刚才讲了，他会去寻找这些被镁光灯打在他们身上的公司里面去做布局，大量的资金往这些少的股票去挤的时候，很多的标股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好，例如说前两天华丽突然涨停板，那当然今天就回档啦，可能不排除现在涨停板也会有隔日冲的身影。可是为什么它会涨停板？是因为它在 IC 通路里面，大家会觉得看到文业啊、大连大啊，会觉得哦，那剩下15倍、16倍的什么华丽啊、崇越啊、丰益啊，好像都相对便宜，会有一点点的比价效应出现。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族群有信心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其中涨幅比较落后但本益比相对低廉的，我觉得也是有机会。那像这两天生技股其实都转强，生技股的股王是宝瑞嘛，我还记得大概两个礼拜前还提到说宝瑞其实在那边600出头已经混了一段时间了，可以留意。后来今天猛然一看700多块了这种大型就是怎么讲，股王型的啦，在该领域股王型的动起来真的也是很吓人。但是我觉得有 EPS 的生技股倒是真的可以留意，因为去年整个下半年都没有轮到，第一季也是现在才开始发动。
对，生技股的话赵华有讲到，我也是提醒投资朋友要留意，因为后面生技展就要开始了。那生技展你说它会不会有题材，这个一定会有嘛。那可是因为我不是题材猎人，所以呢我们只是跟大家报告说有这样子的消息，而且很多的生技股在近期也真的开始动了起来。那我也认同赵华讲的，就是要看那些有 EPS 的公司，因为就我自己的操作逻辑，我也不太喜欢操作生技股，
就是新药类型的真的比较看不懂。
那 对，一方面我看不懂，然后二方面是我们在里面也真的很想要去赚钱嘛，然后每次都受伤你知道吗，被伤害过几次以后就说啊算了啦，这个钱真的不是我们该赚的。所以在这些生技类股的话，它当然有极其低的一些优势存在。再来呢，台湾也真的不乏有一些这些我们说的生技或医药或者是医美的公司，他们的 EPS 在过去往年比这样子看起来的话都还不错，都算是稳定的。那在很多的股价他们你说本益比都拉升的情况之下，生技股会不会有一样的题材存在？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但就是时间点的问题。就像年初的时候很多人也不觉得说哎，军工股会动，但是呢到了现在军工股就莫名其妙动起来了。我觉得这样子的感觉就有一点像是现在的生技股，大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动，可是未来如果呢有一个题材，或者是呢某某人又去看了什么生技展了，那或许股价呢就会开始有资金进驻，那量能起来以后呢，这个族群性他们就会享有一些位阶比较低的优势，比价空间呢就会让他们在上涨的幅度跟可以期待的这个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好，那像今天的话很多钢铁股也因为所谓有那种什么灾后重建啦、地震概念大涨，但这边的话真要留意，好多都是留一个上影线甚至是一个黑 K 哦。那钢铁股还是要回到看报价，必须这么说哈。很多跟营造相关的我觉得真的是好的，因为今年台湾的房市很多人都在问我说赵华不是台湾又要升息了吗，怎么房市会这么热。事实上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年底的时候就有多讲了一些房市，就是有闻到销售端那边很浓的价格往上跑。为什么？因为台股上18000之后其实财富的外溢效应就已经出来了。
没错没错，
对，去年大概七八月的时候说实话房市的销售还是比较淡的然后很多建商的朋友都会提到说今年就是一定要案子要开得对，地点要好，然后你价格可能也不能涨太多，然后你的房型都要那种两房的什么的。然后到了12月开始他们说奇怪，怎么一下子来买房子的人变多，好像在股票上赚钱。那就更别提今年1、2月台股上20000之后，你会发现那个鱼屋去化超快的，
没错，
有点吃惊。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谁在买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是股票赚钱人去买。对，如果是我的生活圈是这个样子那所以今年有很多的营建和营造公司他们 结出来的获利看起来也是不错，然后给的鼓励也很大方，嗯哼哼，我觉得这可以留意。但是如果你说纯钢铁股，它还是跟中国大陆内需景气有没有明显复苏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不要因为今天有这个大地震就觉得跟钢铁股会非常有关系哦，还是要去看第一个报价，然后第二个中国大陆的内需回暖了没有。
嗯哼哼，对啊，那钢铁股的话，大家因为题材追上去，我认为啦，这个要让我批判一下，因为这
就是你早上人家打给你问说，
对啊，有没有什么地震概念股？那我那时候我都还是手都还在抖，我要跟他讲什么？那这一种题材的东西呢，我觉得啦，你真的要操作就是抢银行，有抢到你要跑，没抢到你也要跑，因为你自己身边一看，你发现啊，好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好事，就是你房子也没倒啊，你这些基础建设也没有受到损害，所以这个你说我们的钢价或干嘛的，它一开盘涨停板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一窝蜂的去做。然后呢，你没有办法赚到超额报酬，因为市场早就预期了，你根本就没有那个价差能够做，它开盘就开这么高，那后面来走低下来，你不就又形成了新的一批套牢量吗？所以这种做题材做事件的，大家还是要挑选，不是什么都能够拿来做题材做事件交易。那另外在房市的话呢，这个我就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大概也是在12月还是1月的时候，我跟赵华也有聊过房市的部分嘛，那我们也讨论了一下要怎么买。那确实我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一波台股赚很多很多钱，然后他们赚很多钱以后真的就开始去买房子，而且这个买房子他们是怎么买你知道吗？他是哦，哎，我看到了一个不错的物件，哎，这个预售屋啊，现在开出了的案子啊，哎，价格还蛮漂亮的，要不然我们就揪团去买。结果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一揪团，哇，这个一呼万应，他一次帮代销直接卖了7间预售屋，哎，而且就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面，然后呢就是哦，去了以后听一次，然后下一次来的时候就在签约，所以他们真的是在股市里面赚了很多的钱。你财富的外溢效果出来以后，大家就会开始去思考说，我的资产配置我不想全部压在股市里面嘛，那我现在手上可能有一些投期款，那或者是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建商推出来的就是什么 5% 自备款啊，或者是呢你用新青安的贷款，其实在资金相对比较宽松有利的条件之下，你说升息升个半，我认为对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呢，他那种吸引力会被 5% 的自备款或者是呢你说新青安贷款的优惠利率给抵消掉。那当大家呢需求这么的强，手上又有钱的时候，房市当然就会这么的热络。
好，我觉得钱是很聪明的，尤其是台湾钱因为今天啊就是在地震的时候，有一些业界的朋友就跟我说，你看那个台积电，因为他们有一些灾损嘛，他说大家都不是先跑到外面避难，而是先去看清点有哪一些灾损啊，然后仪器有没有坏掉啊，然后自己的命都比那些机器跟晶圆好像来得廉价然后我也是觉得，然后有人就问我说，欸，为什么你们电视台还要 live 在那边播新闻啊，那个棚内那样大晃特晃，然后主播手轻轻的扶着桌子害怕的神情，但还要继续念新闻，他们说于心不忍。但我觉得就大家很敬业，就是对大家对于赚钱啦工作啦对，我觉得是台湾是一个在工作上我觉得真的是相对很敬业的地方，然后钱也很聪明。
对啊，
对，所以会一直大家很多人会怪说有这个新青安贷款是什么协助炒房，但我觉得也不是，是台湾人对住的需求，对土地的那种需求是真的很强。
对啊，因为毕竟有土私有财这种观念它还是不能说根深蒂固啦，它有慢慢在转变，但毕竟它就是一个社会价值观，所以人到了就是不要这样讲好很老一样，就是我们到了某个年纪以后会有那种啊，我怎么还没有房子的焦虑，所以住房真的是刚需。因为我们也会去思考说，那我未来第一个房价会不会继续涨，那我未来会不会买不起，第二个呢是那如果我真的就只是打算买一间房好了，那我到老了我有没有地方能住，我还能不能租屋。虽然现在想这些看起来有点太远，可是这个就是我们真真实实心里面会有的这种住房的焦虑。所以当手上有了钱，有了这样子的财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为未来去做准备。因为人就是一个很风险趋避的动物，那你要风险趋避就是我要为未来做准备，当然这种准备一定是准备不完的，可是呢既然我们现在有多余的能力能够先多做一点事情，所以在不管是低自备款也好，还是在新青安的贷款这样子的方案上面也好，我认为本质上面都是利益良善啦。因为我们总是要让一般的就是我们普罗大众还是要有更多的选择， 就是我要不要用这样子的方案，或者是呢我有没有这样子的就我只要出 5% 的自备款我就能买房子，这个是每个人可以自己选择的，所以他们推出的方案是给我们更多选择的空间。那要不要用，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那不能说哦，因为我用不到别人用得到，所以呢这个方案或者是这个政策就是图利他人，图利特定人群。所以整体来讲啦，我认为呢房市的状况当然就是在现在股市也很热络的情况之下，有能力配置的人当然会想要在现在呢房价可能才应该说是房市的交易量能才开始热络起来的时候会想要先进去卡位，我观察到的现象是这样了。
好，因为每次讲到房子就是比较敏感神经的，
对，
像我们之前我就讲，我真的是凭良心告诉大家市场的观察，但就有人跑来留言说你根本就是按着想要帮房地产做业配，这真的有点无聊了。因为你要说业配的话可能是帮台股做了更多的业配好不好，帮台积电做了超多业配，
对对对，
好，不是这样的哦，因为我们在财经领域对于这些需求的嗅觉真的是比较敏锐的，
没错，
也只是把现状告诉给大家，对不对？那我当然知道高房价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的痛苦，
对
对，这我当然理解，就跟我现在看到很多的股价我也觉得买不起很痛苦，
没错没错
好，为什么都没有买到双红呢为什么没有买到华城呢，而是固守在中心店呢，也是会呕嘛好，可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理解环境的变化，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像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投资理财，
对，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那边玩标股，
没错，
那有人嫌这样的方式稳稳存股啦，可能每年赚个只是一个股息殖利率很慢，但是我觉得那个是赚得到的钱就很重要，总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对，所以我觉得房子也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了现况是这个样子，房价是确实一直在涨，可是你说有没有比较便宜的房子或是比较便宜的地段，当然还是有
对，有
还是有，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对自住是一个刚需的话，其实选择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少
啊，没错，
对，好，那这边的话也很谢谢小明同学啦，就是在这个0403大地震的这一天我们在一起观察了台股的变化，虽然921你没有无缘参与
也不要参与比较好
也不要参与啦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今天的股市我觉得反映了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在基础建设啦科技的进步上面已经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万幸的，那一样希望全台湾各地的听众朋友们都阖家平安了
对，平安，
好，那连假来了，那我们就跟各位古惑仔们说拜拜了，连假愉快，
连假愉快，大家拜拜
拜拜。